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卫。
小卫，我们上次讲到路加福音开头说的是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然后问问你这个神学院能不能帮你更确实啊？你的答案可让蒙哥摔了一跤，哎，睡了个大觉，现在好一点。咱们继续呗，这万事起头难呢。路加福音写的是病例福音，那他怎么开头的？我们继续研讨下去吧。他这个序言写完了，他要从哪里开始写呢？上次说了，他像公安人员一样，为什么怀孕？怎么怀孕？开始写的。但这个，咱们今天请小卫弟兄给我们念念呗。从第一章第五节念到第七节，
念一下。
哎，对，哎，念念念，念完了大家要问问题了。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你从前是学什么的？
旅游管理。
哦，对对对，我问过你旅游管理。你没学医，你学医的人就要写病历了，对不对？病人来看他，他就要决定哪些事情记下来。请问陆家在这里记了哪一些事情，哪一些要点？
写了，首先是写了这个世纪约翰父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然后记述了这两个人的身份血统，或者说他们的背景嘛，然后写了一个他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最后阐述了他们遇到的问题，病症吧，应该这样讲。
还有没有别的？
再加一个时间背景是犹太王希律的时候。
对对，
其他的就
咱们老中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写东西呢，尤其隔了历史，你再回头看呐，除非他专门写历史，要不然他很少能够把它记得像陆家那么完全。什么叫完全？就是你看我们国外要写论文的一定要学的，就是无论你说的哪一句话呢，人家要再去考证的话，他可以有线索。西方人写文章，他后面有一大堆的注，
对，
出处，那个出处呢每一条都是很长的，不能说我从网上找的。你说网上找的是在什么地方找的？你要写到让人家可以重复你所做的研究，重复到你那个地步，你做到什么地步，人家可以重复到什么地步，这个就是他们跟我们比起来呢，我们的短处。
现在大学写论文都是这样，我们这也是这样。
是啊，你非得有这样训练不行。可是你看人家写福音，他是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这个很清楚，那个是我们所说的时代背景。这时代背景到底要写哪几个字？你需不需要写说罗马帝国的时候？倒是不需要了。当写到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往后的人已经有足够的线索去找。就像说我们说啊，蒋中正做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这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段让你去找了。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这个犹太王是一个罗马的关系，那个王是谁，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他讲到撒加利亚，他要特别说什么？亚比亚班里。什么叫做亚比亚班？
他是在历代志上24章里面出现一次，是当时大卫的时候，重新让这个立位服侍的立位人按着班次去服侍，其中亚比亚代表一个班，好像是第八个。
哦， 所以弄了半天，撒加利亚也是八路军的，就拉关系会拉嘛。亚比亚班就是轮班做祭司的那个班，叫做亚比亚班，八路军。好，那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怎么不说撒加利亚是亚伦的后人呢？
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只有亚伦的后人可以做祭司，
所以说他是亚比亚班就已经够了，是吧？
对，
说他是一个祭司，是亚比亚班里。哎，这个亚伦几个儿子？
亚伦原来有四个。
原来有四个，有没有女儿呢？
哎，这个好像没有吧？
好像没有是吧？那四个儿子里面死了几个呢？
死了两个。
死了两个叫啥名呢？
哎，不知道，查一下。
活的两个叫什么名？死的两个叫什么名？
这个都得查一下。
说不定蒙哥问的问题你们期末考就考，还是你觉得蒙哥问的问题你们大概不会考？
我们期末考已经结束了。
啊，你们结束了？哎呀呀呀呀呀！节目做得太晚。亚伦两个儿子献反火，那两个儿子叫什么名？
一个叫拿达，一个叫亚比户。
拿达、亚比户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是怎么排的？
这个再查一下这个。
蒙哥跟所有的同工做节目呢，问题问多了都有点不好意思，碰到你我是绝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根本就是个神学生啊，这种东西你得知道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也得知道，我只管问就行了。
现在感觉神学生这个帽子越来越重。
那当然了，嘿嘿嘿，你要戴这个帽子不要嫌它重，对吧？人家对你的期望是很高的，你想将来到了教会有人站起来问你这么个问题，你答不出来，然后旁边的弟兄帮你答出来，那你这个面子往哪，对不对？到时候你就会感谢蒙哥了。老大是谁？老幺又是谁？这死的两个是比较年长的，还是比较年幼的？
长子是拿达。
次子呢？
如果按照顺序来讲应该是亚比户。
所以
就是说最长的两个，
最长的两个拿的主意。
对，
哎，他们两个去献反火怎么没叫弟弟去呢？
嗯，我想可能会叫吧，但是可能后面两个人他会有自己的思量，没有跟着他们走。
我在猜呢，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件好事儿，去表功去的、
哦、
格外的前进嘛。对呀、啊、一个人去有点害怕，两个人壮胆，这两个人可能平常就是一帮的，这四个兄弟一定要结党的，三个的话呢，两个大的可能欺负小的啊，或者大的跟最小的欺负夹在中间的，四个的话呢大概两个两个，哎，嫌这两个弟弟小太啰嗦了，这种大人办的事情呢你们没份儿，结果没想到送了命。那他的两个儿子死了，还剩两个儿子叫啥名呢？
一个叫以利亚撒，一个叫以他玛。
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好好好。那亚伦的后人就只剩下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后来扫罗杀的是以利亚撒那边的还是以他玛？就是挪伯的祭司啊，扫罗不是把他全家都宰了吗？
好，我再查一下。
你再查一下，好好好。
幸好现在就是有现代的工具，要不然的话 hold 不住。
是啊，
挪伯的祭司撒马尔记上22章。
但是你要找他的家谱，你可能还得跑到历代志里面去找，是吧？是谁呢？
这个是要找一下。
哎，没关系，没关系，咱们这个空白可以剪。剪掉以后听众朋友可能还觉得你找得特快，哎，果然是神学生有功力的。
以后要好好上课，要不然去蒙哥这 hold 不住。
挪伯祭司叫什么名字？他是这个亚伦的儿子哪一个支派的？
我找到亚伦的后裔的家谱，但是好像没有写这个祭司亚西突。嗯，找到了，亚西突是以利亚撒的后代，
就是老三的后代，是不是？
对。
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撒母耳的时候以利他们不是做大祭司吗？然后耶和华不是说你的子孙再也不能做祭司吗？哎哎，那个以利是老三的还是老四的呢？
嗯，其实刚一开始回答蒙哥问题我就想了这个问题，我记得
你就知道这个问题要接着来嘛，对吧？
去哪儿找以利的家谱呢？ 刚刚回答蒙哥问题，就是亚伦的后代一定是祭司的这个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后代去做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起以利这个事儿，因为
对呀，
好像从他们那儿时就好像应该是断了这个、
断了，那剩下还有谁呢？所以为什么说这两个儿子很重要？他要是断了一只，也许还有一只啊，那断的是哪一只呢？从以利开始断了，那时候怎么办呢？后来你说大卫恢复他们的供职，这大卫恢复起来是有学问的啦，没这么容易的啦。以利家断了，然后那个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做挪伯的祭司，全家都给扫罗杀了，所以往后是怎么办的？怎么样，你找的怎么样了？
这个有点难。
哈哈，这个不但难呢、啊、而且他这个名字啊都很像啊，他们常常用祖先的名字来取子孙的名字，主要要到历代志上第六章去找啊，因为历代志讲到各支派的家谱，还有啊撒母耳记上提到挪伯祭司的时候，应该讲了他的血脉承传是从哪儿来的。
立位的后裔，
值得去看看哦，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藏在后面呐、啊。一般弟兄姐妹没这个耐性，咱们服侍主的人碰到这种小宝藏总是要去挖挖的，会为我们解答很多圣经表面上你没看见的问题啊。
对，
好，咱们这个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啊，那让这个小卫弟兄去做功课，你看每次跟蒙哥做节目就有功课可以做，多好啊。那我们刚才这个路加福音讲到说这个他是亚伦的后人对吧，他的妻子也是亚伦的后人，所以他们是叫什么一等婚姻是吧？
这是主内婚姻。
这不但是主内婚姻呢，是立位支派里边的门当户对，立位娶立位，立位嫁立位。
哦，跟现在这个传道人和传道人结婚有点像，你传道。
呵，哎呦 ，OK， 传道人是这样子，弟兄在教会做传道，太太在家里做传道啊，这样是。所以他们两个的任职、出身。还有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这样讲就足够了，没有一句废话。各叫啥名，然后讲到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呢？
遵行神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
要是你写的话，你会不会加这一句话？
蒙哥是指整个这一句话，还是后面有没有可指摘？整个这一句话，
遵行到没有可指摘的这句话，为什么要加进去？
我会写，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就是遵行神的话语这一条，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你这个就算是评书了，对吧？在旧约的时候，你在解释自己所写的东西。你看，在旧约里面，常常有讲说约伯是个义人。是不是？那为什么不说他们二人是义人呢？要加上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又要加这样一句，你觉得路加是故意加的呢，还是怎么样？
这样看肯定是故意加的，至少后面这句一定是用来解释义人的这个意思。
没错，没错，因为路加跟着保罗，他们对于在神面前称义呀。是怎么回事啊？没有一个义人呢、啊？这些东西观念是搞得很清楚的。他在落笔的时候不会随随便便去落笔。我们今天你到这个网站呐、啊，到杂志上啊，或者看传道人的讲道，往往在这些地方很容易被人诟病，因为讲话讲得不够慎密。这里你看这个医生写起来多么清楚，他重点是讲这两个人是义人。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重点不知道，他没有在解释，他没有说因为他们是义人所以神才选中他们，他倒没这样讲，只是说这两个人呢、啊、是非常遵守主一切诫命礼仪的两个人，从这方面来讲呢没有可指摘的。那从这旧约的观点来说，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如果他不写这句话会不会怎么样？
不写这句话，
呀、yeah, ，他不写这句话的话，对于他所要记的东西有没有影响？
对他要记的有没有？至少对读者来说是有影响。因为我们当然会去想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在神面前是义人。
我的意思就是说，连在神面前都是义人这句话都去掉，整个一章六节都去掉，对于他要记的福音有没有影响？
嗯， 怎么说呢，应该是有影响，因为前面五节只是表明他们的身份、传统、血统，
嗯，
而后面第六节才是真正讲他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情况的一个人。
哎，你这麻烦了，这麻烦，所以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那你的意思是说，神会叫他们生孩子、生施洗约翰，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吗？
嗯，这倒不一定。
这倒不一定了，对。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
可能也就是说，我可能说第六节他这个有点像评价他们的话，就是说他们是义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可能也不是。他虽然写的是在神面前，但是他可能不是一个从神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从一个普通人来看他们的这样一个状态，是这样意思。
就是这个状态，不管你是从普通人看，从神看，有没有记在这里的必要？就是路加所要讲的事情来说，
那肯定是有必要，没必要就不写了。
那个必要是不是说，因为他们两个这么啊这么拔尖儿，所以呢，
要选他们？
哎，对对对，他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边？
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在一般人解经的时候会去把这个东西加在里面，因为他们好嘛，所以要用他们嘛。
哦好，所以我说呢，他这句话这一章六节是写进去好呢，还是不写进去好？
但是我如果有个答案说这是没有关系的，意思就是说神不会因为他们是个义人而选、特别选用他们。
嗯，
但是我至少暂时找不到这个理由，找不到这个。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去钻？因为跟我们自己记述一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你想，这要是你来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传统跟现在弟兄姐妹的思想，你不记还好，你这么一记呢，大家一定说啊、哦，因为他们两个好，所以选中他们。
对，
对不对？
就像，
那你如果加个注解，你又开始评述了。这虽然是这样子，不一定是因为神选中他们，你这不是越涂越黑吗？我们下笔在写东西的时候，尤其在技术性的事情的时候，哎呀，这些功夫真的是不容易。我只能够推测到说，就像前面我们刚才讲过的，都是义人，又要加上注解，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这个是路加用了心思去把这个话写下来。可是他为什么要记下这一点？难道这一句话不在？会影响什么吗？不见得，只是他当时可能又有一个感动，觉得说这是重要的，虽然为什么重要他说不出来，而且说不定他也能够想到别人会不会在这样的话上面大做文章。那这时候啊，他到底该写还是不该写？如果他该写的话，他是不是应该更当谨慎小心的去注意自己怎么下笔，对不对？
对，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做传道的人呢、那个话语要练净，写下来有关于真理的东西，有关于教导的东西，别人没想到的你要想到，倒不见得是为了防范，我就是因为怕大家这样讲，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撤掉。这个判断的权利也不见得在我们手上。你看整个旧约就是这件事情很清楚嘛，我们传道的时候也常常会讲，你看咱们这个圣经的历史就和别的历史不一样，别的历史光捡好的记，我们是好坏都记在里边。哎，慢点慢点慢点，这个好坏都记在里边，难道没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别人会说、你看那个大卫王这么坏，对吧？我记归记啊，我不讲评，我也不参加自己的意思，因为事情真的是这样嘛。我决定哪一些事情是重要的，可是当我把它记下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谨慎下笔。路加讲的话很清楚了，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他不是说我眼睛一闭圣灵感动我就写，他不是这样讲的。这个也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通通跟主的见证有关系，因此就连开玩笑的你小心开玩笑，是不是？我为什么做节目？我喜欢回去剪，因为能够再听一遍嘛。我喜欢放在网上，实在不行就赶快再把它撤掉，这样子。你知道我做的最费力的节目是什么节目？你知道吗？ 动手脚最多的节目？
不知道。
嘿嘿嘿，还就是小贝惹的祸嘛。就当初那个什么摇滚天王，这个Michael Jackson 那位老兄，他这个大概是用药过量了，结果就丧了命了。丧了命呢，这个小贝又跟我做个节目，好好好，做节目，我对这东西一点研究都没有。小贝就开始讲了，哎，这个黑人把自己染白这件事情呢，这个有点难以接受啊。那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常常听人家这样讲，所以我就把它当真的，就那个时候还是真广播啊，还有这个广播节目一放出去，不得了嘞，
惹了祸了，
那可惹了大祸了。这不但是我们惹祸，当时好多好多美国人都批评他的，美国人都惹祸了，因为人家不是把皮肤染白。人家是有一种病，那个病会让他的皮肤白，所以他需要擦药。这擦药呢，就这个东西会让他的皮肤一直白起来，他并不是故意去染白。那我怎么办呢？广播电台放出的节目已经出去了，网上的节目怎么办呢？
删除，
撤下来重做。我也不是找小贝重做一次，而是说把我们里面讨论的东西呢，就改弦易辙啊。我整段的去掉，然后再加一些别的东西，是吗？贴了浆糊就上去了。所以听众朋友要看蒙哥狼狈的情况呢，还可以回去找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节目啊。
但是我们听起来很过瘾。
讲话要小心。现在美国最难做的，目前最难做的一个职业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美国的警察。哎呦，这
我还在想，应该跟说话相关的，怎么会是警察？
其实不是，警察。美国警察带枪的，美国警察非常危险的，因为路上的黑帮啊、不良分子啊，那都是带着枪的，而且他武器配备比你还好的。我们在路上看了一个这个穿的衣服奇奇怪怪、打扮奇奇怪怪、身上都是纹着花的人，我们害怕，难道警察不害怕吗？所以警察很容易误杀人的，他一看情况不对啊，他就开枪。那有几个真的是做的有点太过火了啊，人家跑了，他从背后补你几枪，这实在是有点太过头了。哎，但是麻烦是什么？都给拍下来了。这一拍下来，一上网，哦，那警察吃不了兜着走，全城暴乱呢，连续好几个事情发生。那现在怎么办呢？所有的警察就谨言慎行，然后政府预备给他们每人配备一个随身录像机。一方面呢，为了保护你自己；一方面呢，为了保护受害人。万一你处置不当的话，
像国内也是这样，
国内也是这样啊，是啊。可是你很麻烦，因为这个录像机不是24小时都在录了，你连你上厕所他也录下来，这不行啊。那警察自己得把它打开啊，你到了情况很危急的时候，你还要想说，哎呦，我得开个录像机，你看看嘛。那我们传道的人呢，一样的问题啊。现在跟以前讲道不一样，我听说这个什么尼托生讲道集啊，是当时有用功的姐妹把它记下来，改一改了就可以了。王明道讲道集呢，怎么收起来的我不知道。现在不一样，你上台讲的是什么，你回头连改的余地都没有，因为大家的手机都可以现场录音，对吧？你讲的是什么就定你的罪。尤其像你们科班出身，将来到这个啊教堂里面去服侍，那你就像那个走钢索的人一样，对吧？你不管从哪头跌下去都算你倒霉，底下是没有救生网的。倾心爱主的人抓你的话尾巴，哪个地方讲的不合圣经，看你为眼中钉的，他只要抓到你一句话把你录起来往上报，你再大的本事也不得脱身。
所以现在很苦恼，讲到的时候发现这个嘴里面讲出来跟脑子里面讲出来完全不一样。
所以蒙哥要抓你，这东西是可以训练的，你平常在怎么想你就怎么讲。因为包括但以理，你想但以理跟约瑟，大家喜欢把儿子取名叫但以理，但以理做三朝的宰相，这是多难做，你知道吧？从但以理的服侍来讲，恐怕最简单的还是在耶和华面前的服侍。
伺候神比伺候人容易。
那当然了，本色不改嘛，死就死吧，喂狮子就喂狮子，至少是没什么变数的。他这三朝的人呢、啊，他做宰相，做宰相你不要以为他大，那什么九正善长啊、宰相啊、皇后啊，说斩头就斩头哎。你要怎么样有清洁的良心，能够在这样昏庸的残忍的外邦王的外邦神面前保守你自己的纯正，一切嫉妒你的想扯你后腿抓你把柄的人都未能得逞，从政绩上呢还做得有板有眼。哎，这个就是小魏啊，你的青春偶像了。 怎么办呢？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你自己平常在读圣经也好，讲话讲道也好，要有路加这样的讲究，清清楚楚，对于我说什么不说什么，我老早就预备好了，我都已经自己在神面前就打算过了，这样当事情来的时候，我没什么好害怕，我没什么好后悔的。我记得很清楚啊，早年这些人出来，公派的人出来北美，有一些人他们就信主啊，受洗就回去了，大部分都是希望说能够暗中受洗。有一个弟兄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在这待了一阵子，他们也有同校的人同医院的人跑到我们这边来，所以人家要打他小报告是很容易的。我说你会不会担心啊，你回去以后你也信主了，你也跟我们走得近，会不会担心？他给我的答案很有意思，他说我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的是什么。这个话很深了，就是他每一次来参加聚会，或者他说什么讲什么，他并非不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他已经有这个防范的心，可是他又没有让这个防范呢让他好像很畏缩，或者把他自己变成另外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不，他所做的事情他有把握，他能够 take care， 他能够摆得平，就这么说好了，因为他光明磊落。那这个人我蛮佩服的，他非常非常的沉稳，很有学养的一个人，他也不害怕，他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说你担不担心，他说他不担心，因为他所做的他都知道，他没有什么，就像主耶稣
惧怕的，
哎，我没有什么是暗地里说的，背着你们去教训人的。那这个对传道人来说好重要，好重要啊！尤其我当我自己遇见问题的时候，甚至同工之间有问题的时候，我唯一的把握就是什么，我没改变，我没有藏起来什么事情，更没有任何背后的目的，向来我怎么跟你们说事情就是怎么样，你们如果要误解那是你们的事情。那这个很重要，从讲话开始，你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留心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是靠训练，这是靠在心里面的清楚。路加要把这句话写下来，他可能知道有人会因为这句话推理说，哦，就因为这两个人是义人没可指摘的，所以主给他施洗约翰，有人要这样去讲就这样去讲，可是他绝对不会去给你任何的线索说你这样解释是对的，他也并不因为他想到有这样的后果就不去记这样一句话，因为他有感动要记下来嘛，对不对？
他就是医生就客观记下来，
这是他觉得受托要记的他就记，可是他记的时候很小心，他不添油加醋，他也不做什么预防特别的解释啊，都没有。不过我们还是难免猜说这两句话为什么要摆在这儿呢，会不会有一个另外的解释，另外的领受要我们去明白呢？不知道。哎，节目时间到了，小伟咱们就下回再回来继续聊吧。
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 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